李世民被困淤泥河，眼看这条命啊就要保不住了。偏巧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白袍小将，胯下马，掌中戟，武艺超群，这一阵就杀退大梁国的军兵，急挑了左车轮。唐王一见，喜出望外呀、啊！小将军，快些把我救到岸上。此人并不大话，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手托大戟，看了看这个地势，可能啊，他想主意了。看了看唐王离在岸上不到两丈远，瞅瞅自个儿大戟的尺寸，然后骑马蹲裆式蹲到河岸的边上，把大戟往里的一送，万岁，请你委屈委屈，抓住臣的戟杆，我把你老人家拖上来。好吧，李世民把戟杆握住，再看此人前后把一较力，哎，没费什么力量，把170-180斤的大活人硬给端起来，轻轻的端到岸上。李世民双足落地呀、啊，心中暗想：这个人得多大的力气！再看此人，用戟的小枝挂住马的缰绳，掉了俩圈，掉结实了，双臂一较力，哎，愣在这泥里头把这匹战马给拉上。李世民那马也是宝马良驹，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匹马连纵带跳到了岸上，马也高兴啊，扬起脖子了一阵长鸣，一时之间我可得救了。唐天子更高兴，哎呀，小英雄，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快些对孤讲明，我重重加封你的官职。所以说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如绝粮啊，你为大唐朝立下了大功。这个人一犹豫，还没等报名姓，突然就听西北方向鼓号喧天，咚，咕，闹了半天左车轮的部下又杀回来了。这个白袍小将一看没有机会说话了，飞身上马，手抄方天戟，喊了一声主公保重，一马趟翻杀入敌群。李世民看得真切，就见这员小将所到之处，敌兵哭爹叫娘，是撇刀扔枪，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李世民正在等着，顺河岸又来了一支骑兵，好像刮风闪电一般，把李世民可吓了一跳。哎呀，如果要是敌兵，我命休矣。他正吃惊，哎，一看程咬金到了，后边跟着罗通、秦怀玉、单天长等人。程咬金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呦万岁，哎呀，您跑到这儿来了，我回去搬兵去，找了半天没找着你老人家，怎么样，出事没有？李世民一摆手，王兄，是方才有位小将未有通报明信，救孤不死，已奔西北杀去，快把此人找回来。遵旨。秦怀玉众人保护李世民回营，程咬金领一部人去找这个白袍小将。
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啊，在这儿被这个小将把大凉兵杀退，哎，连这个小将的影都没了。老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到自己的连营，面见李世民，报告了经过。唐天子闻听此言，低头不语啊！这是谁呢？闭上眼睛，他就想起这员小将骑着马从山崖上跳下的那个情况，这不是神仙吗？来无踪，去无影啊！故要有此人辅佐，何愁大业不成，天下不定？当天晚上，文武众将摆了御宴，给唐天子压惊。皇上死中得活，这是喜事啊！别看损伤了几员大将，相比之下那是小事儿。在酒席宴前，李世民就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说的是绘声绘色，文武互相看看，止不住的点头称赞，说这个人是谁呢？最后军师徐茂公给他出个主意，让李世民口述这乔笔的丹青给画。那个年头没有照相的，都是画像，哪儿画的不对了再改。干这种活的叫乔笔丹青，有两下子，只要你说出来他就能画出来。李世民在旁边修正，脸圆了或者是长了，眉毛重了或者是轻了，个头高了或者矮了，一点一点修改，没出三天把画画成了，往金顶黄楼帐上一挂。李世民背着手看了看，嗯嗯，差不多了。因为那天是个晚间，我看的不太十分真切，哎，大妖母就是这个模样。为了纪念那个事儿，李世民提起笔来，在这画上还写了几句话。大家过来一看呢，上头是这么写的：夜探敌城遇险凶，人马陷落泥河中，瞬息要做剑下鬼，一声霹雳响半空，天降白袍一大将，胡丹身为退敌兵，不知贤臣在何处，愿效文王访太公。大家呀就明白了，这皇上是重病了，看这意思不把白袍的将军找来，非把皇上愁病了不可。尉迟恭给出了个主意，多找点巧笔丹青，就按着这张画往下画，每营每哨都发下去，州城府县也下通知，画影图形访查这位贤臣。不论是谁，只要能把此人找着，而且能送到金顶黄楼帐，官升武级，封万户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有什么愁的？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还难学吗？李世民点头同意，那几句话没让抄到画上，只是把这人像画好了。皇上要说话还不好使，没有几天的功夫就画了几千张，分发到寺外。李世民一心一意盼望贤臣早日到来。单说这一天，唐天子正据文武商议攻城的事儿，突然都梁官柴绍进来了：“万岁，臣有事启奏。”“
哦，爱卿，什么事儿？”“
咱们大军百万，日费粮饷浩大呀，如今粮草缺乏，请主公早拿旨定夺。”“
哦，粮台又不足了，怎么办吧？”
你和铁面判官姚通姚俊达领兵三千到白狼关前去催粮，不得有遵旨。骏马柴少和姚俊达两个人带着御林军兵三千回白狼关催粮，见着大刀王玄王军可，把粮食凑齐了，一共是三千多车，带着军兵往回走。真是没想到的事儿，路过一座山叫金钱山，来前也在这儿过来的，平安无事，到回来可不行了。就见东西两个山头这个炮炮声惊天动地，一哨大连国的军兵是拦住去路，把铁面判官吓了一跳。戴思江举钢叉定睛瞧看，怎么遇上伏兵了？柴少呢，把银枪一招代替军令，三千军兵打了盘，把粮车护住了。等柴少和尤军达抬头一看，对面山坡之上飞下一员西凉大将，这家头顶斑卷荷叶狮子盔，体挂乌金甲，胯下压一匹大花马，手中擎着一对人面赤铜锤。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大锤上带八个小疙瘩，每一个小疙瘩上挂着一尺多长的五金链子，链子头上还有个小锤，就那小锤也比鸭蛋还大，跟小孩玩这个蹦扔舞一样。一柄大锤连大脑袋小脑袋是九个脑袋，两柄锤就十八个脑袋。再往此人的面上一看，这家长得太凶了，面露喷血，他这张脸长得比白布还白，就好像狠起一口血来往他脸上噗这一喷，这模样，阔口咧腮，大鲶鱼嘴，嘴角往下当着，年纪也在三十出头，好像猛虎怪物一般，一道闪电就来到二将的马前，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别走了，粮台给我留下。柴少和尤俊达都是久经大敌的人，能怕他吗？尤俊达是主将，双脚点冰铁灯，马往前蹄，来到敌将面前，哗啦啦一抖三股托天叉，马前你是何人？胆敢截住我唐朝的粮车，报名再战。敌将一乐呀，哈哈哈哈，不认得我是谁，这也难怪。某这是刚在大金川应邀而来，跟你们还没见过面呢。要问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托古龙是也。这家说着话摆锤就砸呀，尤俊达不容分说，横插招架，两个人站在一处，没有五个照面，大叉正碰着锤头上，啪啷的一声叉就飞了。哎呦，尤俊达一抖着手，拨马刚要走，就见这家右手锤就上了，在这门子，呜，啪！可怜尤俊达被人家砸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栽于马下。骏马柴少一看，哟，好小子，休走，招枪！扑棱一声，抖枪就刺。 柴少这两下还不敌姚军打呢，也就三个照面，枪就被人家崩飞了。这嘎左手一锤拦腰锁玉带，啪，把柴少在马上兜袖两丈多远去，筋断骨折，七窍流血，死到山坡。驼骨龙把大腿一摇，西凉兵呐喊一声，漫山遍野冲下来，赶散了唐兵，把凉台都叫人抢去了。那逃亡的士兵啊，钻着树林子了，好不容易爬山越岭回到前敌的连营，见唐二主李世民哭败于地，把前敌的经过讲了一遍。李世民一听就站起来，你待怎讲？二位将军纷纷阵亡。哎呀，唐天子是跺足捶胸，放声痛哭。可惜的是连尸首都没抢回来，心里还有点纳闷呢。大梁国的精锐都在九鼎圣京城，怎么绕到我们背后去，把粮道给我们断了呢？哎呀，你看着没有，真要把粮道给断了，就得把我们饿死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你多大的能力不吃饭，那也玩不转。众将闻听，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请令要二次催粮，看看这个驼骨龙何许人也。唐天子传旨，命单天长为大将，尉迟宝林为副将，二人领兵五千二次催粮。这两员小将那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临起身的时候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把这驼骨龙碎尸万段才能解气的。路过金千山一看，一点事儿都没有，风起浪静，连一兵一卒都看不着。大军等过了金千山，来到白狼关，见王军可催粮。王军可还纳闷呢，刚把粮催走怎么又回来了？哎呦，费了好几天的劲，又凑了两米三千车交于二将单天长、尉迟宝林，押解着粮车赶奔金千山。这个地方你不用故意来，是必行之路，因为有前车之鉴，二小将格外留神呢。当兵的弓上弦，刀出鞘，闭住呼吸。就见这个军队，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叭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哇哇！尉迟宝林端着三挺冷箭锥看着，没人啊？难道说敌兵得了粮食退走了？活该他捡了一条性命。心里正想着，就到山口这儿，突然听见头顶上啪，一声炮响，是伏兵四起，漫山遍野全是大连国的军队了。正中央红旗招展，一马飞出，正是那猛将驼骨龙。这家伙跟一头狮子一样，一道闪电就来到尉迟宝林的马前，不容分说，抡双锤就砸，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尉迟宝林就知道自己面前来了硬敌了。还有那么句话，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凡是使这种兵器的，当将官的准有力气。他这人年轻还不服劲儿，双手平端三挺冷焰锥，举火烧天望外就开，开呀！年轻人好斗，大锤正好砸在冷焰锥的锥杆上头，嘡啷的一声， 尉迟宝林可吃了亏了，那匹马的腰梁往下一踏，好悬没把马的腰梁骨给坐折了。尉迟宝林的两个胳膊一打弯，那锤好悬没撂他脑袋上头，自己一着急也双腿夹裆，这马二次又蹦起来，总算死中得活。但是真的他两耳生风，眼前金灯乱晃啊！这时候单天长催马抡给金顶枣阳说，奔托古龙后脑便砸，这家伙们这儿来的。托古龙左手的锤使了个回身望月，啪，正崩在金顶枣阳说上。单天长那是多大的劲儿，攥硕就攥不住了，这一声崩出五丈多远去，有好大的劲儿。单天长拨马去捡硕，尉迟宝林缓过一口气的凝冷咽锥，大剑托古龙。这两员小将脚就不含糊，哎呀，俩打一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后来把两员小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尉迟宝林一个没注意，被人家大锤上带那小锤正扫到肩膀子上，啪，打的尉迟宝林摘两摘晃了两晃，瞧着膀子酥了一声，再抓枪就抓不住了。没办法，单手倒踢冷艳锥，是拨马便走。单天长往上一闯，被人家反手一锤，正砸到后背上。古代的大将有护背旗，有旗囊，有甲胄，这么些层隔着也没隔住啊。这一家多少还扫上一点儿，不是实拍拍的拍上。要真那么的，单天长就保不住命了。就是沾上一点也受不了，单天长在马上一摘院，哇，一口鲜血就喷到马下。小将军拨马便跑，大粮兵往上一闯，赶散汤兵，又得了三千车粮食，得胜回山。哎呦，这两位小将满面羞愧啊，这可怎么办？重整队伍，打算抢占金钱山，把粮食夺回来。还没等到半山坡，被人家一阵滚木雷石全给打回来了。最后两人一商量，回去请罪吧，率领残兵败将回到金顶黄罗帐，见唐天子李世民回来交旨，二小将哭败于地呀。李世民听完了报告啊，如此说来，我大军休矣。这个托古龙这么厉害，我这两位小将都是后起之秀，血气方刚，武艺精通啊。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人得有什么大能耐？哎呀，这待如何是好？众将全吃惊了。军师徐茂公在旁边一不慌二不忙，口诵佛号。无量天尊，陛下善保龙体，休要惊慌。我想那托古龙也就是猖狂一时，死到眼前尚且不知啊。主公您派这几位催粮的有没有能耐？有，但是经验不足。微臣保奏一人，准保大获全胜。
哦，
军师你保奏何人？哎呀，这件事儿，除非我四弟程咬金。唐天子一听有理啊，眼望程咬金，王兄能者多劳，你去催粮吧。哎呦，把大老臣给气的，心里的这份骂徐茂公，心说三哥耶，好朋友，你才够意思呢！你 什么危险你叫我干什么？鼓的来鼓的去，你非把我鼓的死算拉倒啊。但是当着满营众将，这话也不好说。老成气呼呼站起来，微臣遵旨。他用眼睛直瞪徐茂公。老道满面陪笑，梁天尊，我三哥，你是真老道假老道？你没事少念这玩意儿行不行你？哎，军营之中你送哪门佛号呢？四弟，你别瞅我别扭，是不是三哥我在天子面前保你吹凉，你对我不满意？
对呀、啊，
你要那么问那我就说我太不满意了啊！别人都不行，怎么就我行呢？四弟，回过头来你算一算，什么样的事儿你没办过？想当初燕山道三断粮是你干的不？那时候尉迟恭压粮运草被你连接了三回，你是足智多谋，而且经验丰富，身经百战，身为大将不光能打呀，能打那是一方面，项羽能打致死在乌江能行吗？还得有勇，还得有谋。四弟你是文修武备，样样皆能啊，故此三哥这才保举于你，有何不可？
得，别给我戴高帽了。
哎呀，咱们试一试，对不对呢？我是尽力而为。唐天子点头，赠程咬金三杯御酒，老程一扬脖喝下去，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带马抬斧子。”